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刚才读了你的话，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和朋友一颗清醒的头脑。主，让我们一起思考学习你这段话的时候，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知道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也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主，施恩怜悯，祝福，让我们好知道我们怎么来真是照着你的心意而行。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电子技术高度发达，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人工智能技术高度发达的一个时代。这一段时间很火的叫 ChatGPT 哈，我头一段时间还不知道，等着我是后觉后知，然后知道有些地方你们已经发了这个 moment 的时候，我才看一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好像这个ChatGPT 还可以写讲道，所以我说这个将来这个牧师是不是会失业呀？啊，所以我就特别的关心看了一下。原来这个我才知道，这个是由这个这个公司应该是它是 OpenAI 和微软开发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聊天软件哈，它可以根据你输入的一个文本，可以呢自动的一些形成一些文字，它可以写论文，也可以呢给你写讲道，像在我刚才说的，甚至写剧本、写歌曲等等。也可以根据你输入的这个问题，给你生成答案，给你来对话哈，对话。我们看到，整个呢这个技术的发展哈，其实给我们生活带来好多的方便的地方，有好多的信息我们随手可以拿出来用啊。但是在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这个信息的这个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在高中、初中就提到啊，将来是一个什么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是真真实实的经历到这个信息爆炸。可以说，信息啊，有好的信息，有不好的信息，这要让我们给我们带来好多的挑战。在这些众多的信息里头，我们怎么能够分辨用好的信息啊？你像我们这个。有好多的 app， 这个在手机上，有好多的讲道，我们都可以听。然后有好多的 app， 然后圣经软件，我们可以读圣经，然后记笔记，然后呢，我们可以听圣经。这对我们这个属灵操练带来好多便利的地方，好多便利的地方。但是呢，也带出好多的难处。我们怎么分辨？然后我们无形中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手机上花好多的时间，特别是那个短视频哈，我们一刷，不知不觉很长时间就过去了。一看哟，怎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这样说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有时候我也刷短视频哈。求神怜悯，就是说我知道我们要好好的利用现在的时期，好好的珍惜我们的时间啊。其实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在美国好像经历不到，感觉不到哈。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其实这个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目前的瘟疫已经3年多了，还没有完全的过去哈。头一段大陆我们这些亲人陆陆续续都阳了，可能现在都阳过了啊。这个疫情好像对我们威胁不大了。我记得我在疫情刚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讲了一篇信息，就是是时候了，是时候该思想我们的人生，是时候该回到神面前了。那今天的这个信息里头，我说还是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头两天前两个礼拜这个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地震哈，到目前我今天查了一些新闻， 目前已经有46000多人上升，他们预测大家将有50000人啊，说这个救灾基本上要结束了，要宣布结束了，所以有地震，离我们好像很遥远。其实战争还有战争，乌克兰战争1年多了还没有止息。昨天那个美国的副总统哈、就是卡马拉哈里斯，他在讲话当中，他给这个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这个战争就是定性了哈、已经定性了，提到这个是这个战争，这个俄罗斯是犯下的这个是战争是反人类的罪过，然后呢要追究责任。我这样一说的话，这个战争的局势有可能扩大啊，有可能更加的紧张。所以我们看到有瘟疫、有地震、有战争，我们生活在美国好像还蛮平静安稳的，但是美国这边我们也知道陆陆续续在不同的地方发生枪击案哈、有好多人丧生，有好多无辜的人丧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种种的迹象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他有讲到末世的征兆的时候，这些征兆都是有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些迹象了之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就要近了。主耶稣基督说，当有这些知道，当看到这些征兆的时候，你知道末世的征兆要近了，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警醒，要等候，要预备主再来，就是要好好的活，活出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出的样子来，然后预备主再来啊。以弗所书5:15这样说，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意志旨意如何。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神给我们的时间啊，多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然后能够不做糊涂人，能够明白呢神的旨意。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耶和华神是再次怜悯了以色列人。其实呢，神还在忍耐等候，他在忍耐等候，让福音传遍地极，希望世人能够悔改归向他。事实上在这个末世里，神还让我们存留，神实质上也在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悔改，让我们生命长进，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真正的做光做盐啊，然后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等候主再来。所以在进入今天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呢先看一下呢整个呢这个士师记的这一个大框架啊。我们已经跟弟兄姐妹我跟分享了基甸啊这个士师，那从今天开始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另一个士师，就是耶夫他。那耶夫他在介绍耶夫他之前呢，在4:1-5是记载了两个士师，非常的简短啊，妥拉和雅尔，只是介绍了啊他是做士师多少年，然后他什么时候死的，他家庭是什么样的。然后在12:8-15呢，又介绍了另外三个士师，以比赞、以伦和雅顿，也是同样的，就是非常的简短啊。那中间夹着的呢，就是呢要介绍呢耶夫他这个士师，那将近用2章的经文呢来呢告诉我们耶夫他是怎样一个士师，神怎样使用他，他做了哪些事情。那事实上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里头是10:6-16，事实上呢是引出呢耶夫他这个士师来。在这段经文里的整个呢，其实耶夫他这个事实里头，我们看到耶夫他是一个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个辩手，他是很能跟人辩论的一个事实。 所以大家你会知道，这一段两段的这两章的经文里头有好多的对话啊，有好多的对话。耶夫他有跟他们这个他们本族人的对话，耶夫他与亚门人的对话，耶夫他呢与他女儿的对话，耶夫他与以法莲人的对话。我们从对话中看到耶夫他这个事实啊，哪些是可以学习的，哪些呢可以是呢引以为借鉴的。那今天我们会看到，在六节到十六节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了神跟以色列人的对话。那从这个对话里头，我们会看到呢，神兴起外邦人惩罚悖逆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回转呢，他们呼求神，神呢再次怜悯了以色列人。你看到这段经文的这个脉络里头哈，它是不断的有一个交替的，讲到了以色列人，讲到了神，讲到了以色列人，讲到了神。以色列人悖逆离弃神的时候，神兴起非利士人和亚门人惩罚他们，这个惩罚是重的哈。这个重的你就会看到是什么呢？就是非利士人和亚门人，这是呢我们看到这是东西方面的啊，非利士人在这个西面哈，亚门人呢在东面，两面夹攻哈，这个来攻占来击打的以色列人。而且呢，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没有说非利士人怎么攻打以色列人，这个经文呢是告诉我们亚门人是怎么呢攻打以色列人。这个亚门人攻打他们，然后呢攻欺压他们18年。一开始呢是还是在约旦河的这个东岸的支派，后来呢攻打他也进到约旦河，可以攻越过关，越过约旦河呢攻打呢这个在约旦河西岸的这些一些支派。所以这个神的手是重的，神使用这些这个外邦人呢来欺压他们。所以以色列人遇到难处了，他们顶不住了，受不了了，他们呢向神呢来呼求神，才向神呼求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以色列人他的子民远离神的时候，神接着就会兴起环境来惩罚管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人事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遇到这样各样的难处的时候，生活当中亮红灯的时候，我们先要思考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我是不是悖逆离弃神了，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要思考让神光照的问题。如果是，赶紧悔改归向神。但不是所有的难处，不是所有的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了，也可能是因为神试炼我们，神借着这个困难的环境让我们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感谢主，我们愿意为义受苦，这是好的。但是呢，当有困境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思索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这个里我们看到神有击打哈，神有击打，神也有呢责备。神击打，神责备，反映了神呢是圣洁公义的神，有罪，神不一定要是要得到要处理的哈，有罪一定要受刑罚的。他管教的目的是要让他的百姓回转归向神。所以惩戒、责备、管教的目的是要警戒，让人能够知罪，然后重新回到神那里。这显明了呢神的怜悯和恩赐。所以下边有讲说神为以色列人的困苦而忧伤，这进一步的显明神的怜悯恩赐。好，一会儿我还会再讲啊，就是关于神的公义、圣洁和神的怜悯和恩赐，然后怎么是在他这个管教当中出来哈。然后耶和华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再次怜悯了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姐妹，其实神还在忍耐这个世界啊，神还在忍耐，尽管这个世界是动荡不安的，尽管这个世界有好多邪恶的事情，神不是没有看见，神看见了，神只是还在忍耐，神在等候，等候世人悔改归向他，神也还在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呢悔改，让我们有机会呢生命长进，等候主再来啊。所以今天呢，我借着这段经文呢，来跟弟兄姐妹呢，分享三点。那第一点呢，就是神还在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悔改，生命长进。我们要单单敬拜侍奉神。那第二点呢，神还在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悔改，生命长进。我们要牢牢记住神救恩。那第三点，神还在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悔改，生命长进。我们要清楚认罪，真行动，好，真行动。这是呢，以色列人呢为警戒，也呢以色列人呢来学习的地方。我们看到十章的六节这样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这一句的经文，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前边已经不断反复重复多少次了。那在这里头我们看到又具体的讲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什么呢？是离弃耶和华，不侍奉神，违背神跟他们所立的约啊。然后以至于敬拜了这样七个外邦的神啊，七个外邦的神。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属灵的光景已经到了一个极其黑暗的一个堕落败坏，极其黑暗的一个程度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地图里头，我们会看到呢，这个摩亚的神、亚门的神、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可以说是迦南人的神，然后非利士人的神，几乎呢周围外邦的神以色列人都拿来拜了啊，都拿来拜了。那之前呢，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他们这个为什么拜巴利和亚斯他路啊。因为呢这些神呢，一个是可以是一个繁育的神，可以让这个五谷丰登啊，有这个庄稼有生成，可以让这家畜满圈，让牛羊繁殖，也可以让人丁兴旺啊，多子多福，也可以呢这个让这个这些神呢可以让这个人的是战神的话可以能够战胜仇敌。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拜这些外邦神，他有他的目的的啊，他是要让他们能够进去就是安宁的生活啊，能够有财富，能够有这个和平。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真正的一切美善和恩赐的来源，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作为这些蒙了神恩典的神，还呢像那些外邦人一样，让他们呢就是他们是想既敬拜耶和华神也拜外邦人的神。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信神其实不是呢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我们信神不是说啊我求什么神就给我们什么。那我们信神其实也不是为了实现我们个人的人生目标的。可以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朋友在能够来到美国的都是不简单的哈。我们都有 都有一个梦想，都有一个目标的追求，我们有个人的计划，我们有个人的安排，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目标啊，我们为了我们这个目标来打拼。但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信神，我们不再是由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目标，我们信神，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目的。如果整体上来说的话，那我们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那神，我们知道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那他让我们最造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在 Westminster 这个大教理问答里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人终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个答得很简单，终极的目的呢，就是荣耀神，完完全全的享受神到永远。那神造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世上要活出神的形象来，来彰显神的圣洁，彰显神的这个慈爱，彰显神的恩典，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可以效法神。那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苦哈哈的哈，啊，在这个过程中神给我们自由，我们能够享受到，哎呀，神真是，这位神真是美善哈，我的好处一切不在他以外，所以我们真正的能够尽心尽意爱他，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到他，哎呀，这位神，有神就够了，这是诗篇里头讲的，说有神就够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切切实实的能够经历到有神就够了啊！所以以至于呢，不要再像以色列人一样哈，把周围外邦的神都拿来拜。讲到这个拜偶像啊，旧约里头这些呢好像是都是有形的，好像都有一个形象放在那里来拜的，无论是朱巴利啊、亚斯塔路、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门人的神，还是非利士人的神，到新约的时候，他好像这个有形的形象，外邦的这个神的形象啊没有了。那他会讲到一些更注重里面的东西哈，当然也讲到你可以说不是具体的一个偶像。在圣经里明显的一个例子里头有讲到呢，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六章那里头有提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这是金钱啊。金钱看的不是一个树立起来偶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有的，但是它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另外呢，保罗也有提过说，有贪心的就和拜偶像一样。你可以看到我们里边这个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那所以说这个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呢？啊，马丁路德有讲到哈，关于拜偶像，这个偶像是什么？马丁路德有这样说，说凡事啊，你心所要抓住的，你的心里所要依靠的，它就会成为你呢信靠你信心的一个这个的神。如果你的心所要抓住的，你的心所要抓住的是神他自己的话，感谢主，这不是拜偶像，这是信靠神。如果我们的心所要抓住的，我们的心所要依靠的不是神他自己，是其他的东西的话，那那个东西就会成为你的偶像。所以这里头，当我们的心要抓住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它；当我们的心要抓住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信靠它；当我们的心抓住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凡事都要为着它来努力。这就会呢成为呢一个拦阻啊。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其实我们周围啊哈，好好多多的东西都会来牵绊我们，就是让我们不把神当作神。 其实想一下，当年以色列人拜了他们周外邦人周围当中所有的神啊。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可能啊比以色列人还呢做的还不如，我们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想一想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人人都觉得金钱是好的，物质是好的，财富是好的，我们都在努力的追求着，我们有没有让它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也需要有希望能够有好的名声，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好的位置，我们也希望我们有点权力，可能是。但是这些名望、地位、权力，有没有抓住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唯一追求的？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偶像？感谢主，神赐给我们家庭，感谢主，神给我们工作，感谢主，我们可能有事业的追求，但是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我们儿女的教育，都可能成为我们唯一追求的，然后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时间，占据了我们所有的精力，这有没有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神造我们，要让我们呢能够敬拜他，让我们能够享受他，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让我们在家庭当中能够活出来，彰显神的荣耀，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也能够活出来，彰显他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呢，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呢，神既然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能够长进，是让我们呢单单敬拜侍奉神。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呢，我就跟弟兄姐妹来学习呢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呢，是神先拣选了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哈、啊、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整个历史上，他们不断背约离弃神哈、啊、那神呢不断的来拯救他们。这里有讲到呢，说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摩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这里我们看到神拣选以色列人，但是神还给以色列人自由，他可以一心的信靠跟随神，然后他也有自由拣选他们的神。你看看到，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选择的神，神给人自由的，但是神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神，自由的信靠神。所以这里头提到说，你看你们这样不珍惜我为你们所做的，我救你们脱离这么多人的手，你们竟然还这样离弃我，你们这样的忘恩负义，你们这样的出尔反尔，你们这样的不忠心，一而再再而三的背逆我，算了，我不管你们了，去找你们自己选择的去吧，去找他，让他们救你吧。神这样责备他们，是让他们呢真正的能够悔改。所以神还在怜悯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悔改，生命长进。我们要以这个以色列人为借鉴，要牢牢记住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神给我们了什么救恩呢？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让我们能够呢胜过罪，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也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今天将来虽然在这个世上我们会离世，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复活，我们有永生，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胜过死亡。另外，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他胜过了魔鬼撒旦的权势，让我们因着有这位主，我们可以呢胜过魔鬼撒旦的这个权势。所以这是神在救恩里头，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救恩里头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记住，我们呢要更加的呢委身呢来跟随神，敬拜神。在诗篇103篇呢有这样说，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弟兄姐妹，其实我还想再回到那一句话里，神让我们领受这样的救恩，让我们脱离罪，让我们这个不惧死亡，让我们胜过死亡，让我们胜过魔鬼撒旦。其实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真实实的能够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真正能够经历到神他自己，以至于我们跟神真的连接在一起。我是属神的，有神就够了。所以借着神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能够认识经历到神他自己。这也是呢诗篇里头第一篇和第二篇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他自己，我们通过他的话来认识他。所以唯喜爱耶和华昼夜思想的人是有福的，这是诗篇第一篇。那诗篇第二篇里头结束的时候，凡寻求一心寻求耶和华的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借着他的话认识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一心寻求神他自己。就像彼得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我知道这位神创造宇宙万有，这位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这位神救了我们，让我们跟他和好。我这个主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哦，我还跟随谁呢？我跟随我的主。记住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所以神还在怜悯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悔改，生命长进。我们要以以色列人为警戒，要牢牢记住神的救恩。这是没电了吗？好，谢谢啊。那第三点呢，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呢跟神的对话里头，他先是呢认他们自己的罪，而且认得很清楚啊。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在哪些方面得罪了你呢？说我们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我们去拜偶像了。所以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认得清楚，神，我得罪了你，我做这事得罪了你。具体什么事情？ 那后边这点，当以色列人当神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又进一步的讲，说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救我们。”他讲完了之后，他们有行动的，说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神还在怜悯我们，有机会悔改，生命长进。我们要学习以色列人清楚认罪，真行动。我想让弟兄姐妹看以色列人跟神讲的这一句话哈，说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那个原文要直译的话哈，是这样说，是按照你眼中看为好的来待我们吧。以色列人说，你看着怎么好你就怎么待我们吧，然后只求你今天救我们。他们其实呢，这句话里头只求你今天救我们，可以说中了神的心意。在旧约里头，这里有讲到呢，就是多处啊哈，有讲到神的恩典里头，就是一开始神说你犯了罪你必定死，但是呢他又要去先知说呢，哎，你知道你要死，你犯罪要死，他目的是什么呢？要警戒，审判的目的，讲就是传讲审判的信息，是要让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如果你悔改了，神就说我就赦免你，你就不死了。所以这个信息是在以西结书里头讲的最清楚的。所以神不愿意罪人死在罪中，神愿意呢罪人悔改归向他，而且呢神给人呢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所以当以色列人说按你眼中看为好的来待我们吧，只求你救我们，他是照着神的心意求，而且呢他也照着神的心意做。所以以色列人呢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所以神是圣洁的，作为神的百姓也要圣洁。我们对待神要专一，对待神要忠心，对待神要忠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跟随神，没有其他的杂质。所以这个祷告悔改是认识到我自己错了，我得罪神了，我向神认罪，神我错了，我在这方面得罪你了，我重新回到神面前，神悔改，恢复我跟神的这段关系。所以我认真悔改，我做出来的，我悔改之后的行为里头，就我不再我行我素了，我不再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了，我不再按照这个救我的这个欲望来行了，我不再呢照着自己的私意去做事了，哎，我要明白神的心意，我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好，所以人在这个世上是犯罪软弱是难免的，即使我们信了主多年，我们有可能也会软弱，是难免的。但是呢我们要回转回向神。我们在这个古语里头有一句话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下面还有一句话说，知错能改善莫大言。我这不是圣经讲的话，他都有这种这个看见，其实是很难得的。其实呢毛泽东也曾经说过这句话啊，说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误又不改正，然后改正了错误就是好同志，改正的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这毛主席说的。 他那个境界其实很高的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更要认识到，我们作为神，我们有时候得罪了神，我们也赶紧的要回来，神会怜悯我们的。但我们不能故意犯罪，我们犯了罪赶紧回转归向神，然后赶紧认罪，越迅速越彻底就越好，回转归向神，然后不再照着自己的意思，要照着神的意思来做事。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这样，在这里有讲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想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让我们呢知道记住神的经文，我们清楚行动的这个大的方向啊。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了，我们既然蒙了神的怜悯了，我们既然在耶稣基督里蒙了神的怜悯了，哦，我们要真的活出来神让我们活出的那个样式来。我们是神的这个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有讲到是有君尊的祭司，哇，我们是代表神，是把人能够带到神面前的，我们能够活出来，哦，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见证出神，让人们一看，我们能够把神的恩典、神的爱传递出去的，是圣洁的国度哈。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属神的，因着神是圣洁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在不再与这个世界为伍的。但是我们又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神的恩典，彰显神的怜悯的，这是我们属神的子民要做的。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呢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把神的爱活出来。我们在世界当中，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同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靠着神活出呢圣洁的生活来，以至于呢可以真真正正的能够见证呢主耶稣基督，真真正正的能够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时候了，是时候回转归向神，是时候记住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时候单单的敬拜神。我很感恩哈，这两天我想弟兄姐妹是不是听到似乎有一些复兴的信息。我昨天看了这个新闻，这个是Fox News 上有一个标题，这个新闻它是讲到呢在 Asbury， 在 Kentucky 的一个 Asbury 这个 college， 它是一个基督徒的学校哈。然后呢讲到呢他们像马拉松一样的一个十天以来，就是一直在那里，他们的这个在 chapel 里，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会堂里头一直在敬拜神啊，祷告唱诗敬拜神悔改啊。但愿这是一个属灵复兴的一个开始啊，这是从一个本科的一个学校开始的，有好多青年人在站在，陆陆续续也有好多从不同的地方去的基督徒。他们是从2月8号礼拜三他们的就是说敬拜的时间开始的。基督徒的学校一般都有这个，就是说有固定安排呢学生去赞美神敬拜神的。我在三一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我们每周二周四都有呢这个去赞美神敬拜神听神的听讲道的时间。这个他们这个也有这样的事，有些同学可能就把它当成例行公事。但是那天的信息我听了，也我昨天我有听一下，大概30分钟的信息。这个讲员呢他讲的是罗马书的12章9到11节的经文。他讲到是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神。他讲的是这段经文。他在讲这段经文讲到最后的时候，他有特别的提到，说我能爱，这个爱不是我有的，我能爱，这个爱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所以只有寻求耶稣，得到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那个爱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的出去爱，真正的才能爱人不可虚假。然后呢，他就鼓励，可以说也是挑战那一天的这些学生，说呢，你们这些要毕业的，要祷告寻求得到耶稣基督的爱，当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来，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爱。然后他就鼓励他们那个就是敬拜，就是他们敬拜就结束了，说有些人你就可以留下来一直祷告，然后这个有一个祷告的时间。结果他们有一小群就祷告，结果就一直祷告到就是不断反复哈，就不断有人来，不断有人来祷告。所以从二月八号那天的这个那样一个崇拜，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到现在。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复兴的征兆呢？有可能。这个是那个他们这个 Asbury 这个 College 的一个教授，在这个今日基督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他们见证了神这个惊奇的工作哈。神奇妙的工作。然后我看了这个作者的时候，我才知道哦，这个教授原来是我们三一神学院的教授。2021年的时候他去到 Asbury， 我才知道。我看我们中间的高伟传道应该认识到他叫 McCall 哈。他有讲到，他在这篇文章里，弟兄姐妹你可以搜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他讲到，这是不是人为的，没有人什么预先有操纵，有计划来做这个事。那圣灵带领就这样来了。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呢，会看到他看到就是有圣灵的工作，有认罪，有悔改，有学习彼此要看顾啊。所以但愿这是一个复兴的征兆，但愿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神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头还有他的作为。但愿我们听了今天的信息，看到神在 Asbury 这边这个学校里的作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要回转归向神。在我们知道，在1700几几年的时候，哈，在18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 Jonathan Edwards， 因着他，神使用他呢。他传讲了好多信息，带来一些美国的一个大复兴哈。这里他提到一个复兴的一个五个征兆，那这也是他这个一篇文章里头把它概括起来的，不是原文哈。然后我把它抄到这里，那我把它概括出来呢，他有提到呢复兴的五个征兆里头五个标记里头，那第一个呢就是高举基督，耶稣基督呢是神的儿子，他拯救罪人脱离罪啊，高举基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祷告、认罪悔改、远离罪恶，然后立志呢，立定心志的来求神的国、求神的义。要对罪敏感，知道神的审判，对罪的审判是重的啊。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要看重圣经是神的话，然后呢，认真学习。那第三点呢，是有扎实的信仰的根基，有属灵的这个分辨力，能够分清真理和谬误，能够分清光明和黑暗。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有生命的见证啊，就是能够活出爱来，能够谦卑的活出爱来，真真实实的爱神，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然后真真实实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彼此相爱。但愿这五个标记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能够实践出来。我们一起祷告，用一段时间祷告。 弟兄姐妹，你可以有一段时间的祷告，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出声祷告啊，或者到神面前认罪，或者到神面前立志，或者到神面前求神施恩怜悯我们啊。我们有一段时间的祷告，如果你有感动，你可以大声开口祷告啊。天父，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主，你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您自己的百姓能够单单的敬拜你，能够单单的记住神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能够胜过罪，我们能够胜过死亡，我们能够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主能够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主不在最终生活，不再有个人自己私意的追求，而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活，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悔改，让我们真的有心智效法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真真实实的能够活出这个圣灵所在我们里面要活出的样式来，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让我们有真真实实的主啊，真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有真的爱，让我们真的是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神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有从耶稣基督来的爱，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朋友，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同事，让我们在各样的岗位上见证主耶稣，怜悯施恩我们的施恩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